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谢神啊，给我能够有机会可以在哥廷根学习去服侍也跟大家一同去参与服侍，很开心。然后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去长进，去进步哈，很好。那现在我也快要开始一个新的神为我预备的一个新的一个服侍的一个地方。那我也在想，到底什么样的教会是一间被主所喜悦的一个教会呢？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教会主会去称赞他，会觉得哎，我所喜悦的，这是我所喜悦的。我想是一间装潢华丽的教会吗？主会为此而喜悦？还是有很多好吃的饭菜，可口的饭菜在教会能够召聚很多很多的朋友过来，这样的一间教会是会被主所喜悦的呢？还是有整洁有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会被主所喜悦，会被主所称赞的呢？到底怎样的教会是一间被主能够去认可去赞美的一个教会呢？我相信刚才所讲的有好吃的饭菜啊，有秩序啊，有整洁啊，然后布置的美丽一些，也都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队常常都是非常整齐的，去有人去不断的去整理我们的电脑系统，常常有人愿意去付上代价去维护，那我相信至少也证明我们非常非常重视神给我们的这个家，也重视家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那常常有一个，以前我认识一个老姊妹她是帮忙去负责预备圣餐的。每次看到她预备的时候都令我很感动，因为她都会很小心翼翼的去拿那个圣餐的盘，看到上面有一点点的指纹啊，或是有一点肮脏的东西，她都会去擦干净，然后问她哎，为什么这么仔细啊，这么小心啊。她说这是神的东西，是神家里的东西，当然要小心的去保护去看顾。那我相信这些真的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教会里面难道只是这些我们重视的时候就是一个被神会所喜悦的一个教会吗？当然我们在之前也常常听到一些很多关于教会的教导，林传道前一段时间也不断去讲教会到底是什么。那原来教会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教会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敬拜上帝、跟随上帝、寻求上帝的人，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当中一同去敬拜神，一同去寻求神，一同在信仰上不断的去成长的时候，这才是一间会被主所赞扬的教会。但很多时候都事与愿违啊，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还在一个有罪的一个限制里，我们自私的一些心，往往很多时候即便是在教会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有圣灵的提醒在我们当中，可能也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一个得胜的见证，那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有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摩擦、误解、争执，或者是对教会的一些运转一些东西，我们会常常有很多的失望。那今天我想跟大家来看圣经当中的最后一卷。当我看到启示录这一段书信的时候，让我突然有了盼望啊，原来主会这样的去赞美一个教会啊。那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启示录第三章7-11节当中这一个教会。那如果你曾经读过启示录的话，你就会知道在启示录一开始的前三章里面是神写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函。这七间教会呢，他们 都位于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地方。那当然现在这七个教会都已经不再存在了。那我们知道土耳其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伊斯兰教的这样的国家，但是仍然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书信，这些信息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因为这七封书信不仅仅只是写给当时的这七间教会，它也是写给我们的。那其中有一间教会，它叫做菲拉铁菲教会哈 Philadelphia 这样的一个教会。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地方啊？这个城市有有对，生活在北美的一定有啊，美国啊。那这个教会这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 那也就是我们那个哈菲拉铁菲教会，但它不是在土耳其，是在美国。那可能我们在德国生活的人哈，我们也认识 Philadelphia Fischer Käse 是吗？这个牌子的菲拉铁菲拉铁菲牌的奶酪。这是一张土耳其现在的境内地图，在图当中有一个城市叫做阿拉塞希尔，这个就是曾经这一间菲拉铁菲教会的所在之地啊。那如果你读过这七封书信的话，很容易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中有六间教会神写的信息给他们的是批评他们的，但是对这一间 Philadelphia 菲拉铁菲教会，他们却获得了神的表扬。为什么？为什么神去会批评另外的六间教会，却特别的去称赞了这一间菲拉铁菲教会呢？那我们一起今天来去看这当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那当我们去看神怎样去称赞这间教会的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在当中看到至少有三个问题是神对菲拉铁菲教会非常正面的给予的一个认可，一个肯定。那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三个问题来挑战大家，你的生命是否也同样拥有着这样的一些特质呢？首先，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当中，耶稣对菲拉铁菲教会说，我认识你，我知道你的行为。对你的第一个问题，我认识耶稣吗？我认识耶稣吗？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问题太奇怪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耶稣啊，耶稣是神，是神的独生子，耶稣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说，耶稣说，我认识你，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认识 canon 或者是知道 air canon 指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程度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当我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当中有圣经当中有这样去形容认识或者是知道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一个关系哈。那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这也是在伊甸园之后哈，那所写的说，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那我很喜欢德文的翻译它更贴切于希伯来的语言文学哈。那德语的翻译就是 Und Adam erkennt sein Weib Eva und sie ward schwanger。 所以在这里原来讲的是 erkennen， 希伯来语当中的认识或者是知道，原来指的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 亲密性的一个关系，就好像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一样。在路加福音当中第13章23到30节，耶稣也非常非常在这个地方清楚地描述这一种亲密的深程度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哎，我们可以看不清啊。OK， 大家可以翻开圣经路加福音13章，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部分。13章23到30节。好一点，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1、2、3。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曾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往后。”没错，这是一个发生在逾越节过后刚刚不久的一件事情。那有一个人就来问耶稣，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因着这样一个问题，耶稣就给了这样的一段教训。那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的去进窄门。”他说：“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来，却是不能的。当主把门关起来的时候，有人在外面敲门，敲门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啊！’主回答的却是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哇！”我不认识你们，当主说我不认识你们的时候，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回应吗？我想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死亡的一个宣判呢。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非常清楚地表达，当一个基督徒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other thing the autumn 所有都 OK 啊，主一定认识我的哦，都很好啊，但是可能到最后在主的面前，主可能会说：“我不认识你。”或者是相反，有些人可能完全都没有料想过他将来在神的国当中是有份的，在主的宴席当中是被邀请的。所以今天想提出的问题，我认识耶稣吗？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啊，或者是在一些布道会当中，也常常作为基督徒也会去问人家：“嘿，你认识耶稣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去问人家，我们要去把福音带给他，因为认识耶稣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你知道我吗？ Kennst du mich, Jesus?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和耶稣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关系？我跟耶稣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密切的朋友的关系？还是耶稣对于我来说，只是在我有困难的时候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已？还是耶稣对于我来说，只是信仰上的一个安慰者而已？当然，这些也是需要的，但这些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对于这一间 腓拉铁菲教会来说，耶稣十分清楚地告诉他们，十分清楚地说，我认识你们，我知道你们的行为。这句认可不是简单的说，嘿，我知道你，我知道有这间教会的存在，不是的，是一个非常深程度的一个认识。耶稣说，我认识你们，我知道你们，你们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你们和我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我对你们也是同样的。耶稣他真的认识他，认识他的行为。不但如此，耶稣接下来对他们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啊，耶稣讲，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们想一下，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一个关闭的门，你会做什么？如果教会的门锁上了，你站在门口，你会做什么？可能是有不同的选择，刚才讲离开，打电话找，想一些办法，或者有些人是用一些暴力的形式努力的把门给他打开，或者是我们可能会站在原地不知道做什么。当然指的这个门不是只是那一个门，而是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是靠什么样的方法去来面对这个困难呢？我觉得很奇妙，在第八节当中，耶稣说的这句话，耶稣说，我在你面前为你敞开一扇门，并且不是随便的一扇门，不是随意的一个，是一扇门，那一扇门没有人能够把它关起来，连魔鬼连撒旦也不可以把它关起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没有提到是腓拉铁菲教会他们祷告祈求神，神你要为我们打开这扇门啊，我们今天有难处，你一定要给我们开一条路，给我们打开这扇门，有没有呢？没有，是吗？是耶稣他自己主动的为他们这样做了。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因为主耶稣他爱这间教会，因为主耶稣他也从这间教会获得了爱。那这一间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到底是怎样向耶稣去表达他们的爱的呢？在第八节当中，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遵守了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原来他们遵守主道，没有弃绝主的名，是他们对主耶稣表达爱的一个方式。第二个问题，对你的，你是否遵守了主的道呢？可能有人会说，是啊，我都有来教会啊，我也吃饭的时候会祷告啊，或者有些人会更说，哦，我很看重摩西十诫的。我相信这都很好，好过什么都不做，最好也是不是出于被迫而去遵守的，而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神是会祝福我们，这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当我们去遵行主的道的时候。但更好的是，遵守主的道，在什么地方我们遵守主的道？或许表现在我们愿意牺牲自己去服侍别人，去造就别人的生命，或 着遵守主的道，也表现在我们正在与丈夫或者是父母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在遵守主的道，用温柔宽容的话语去面对呢？遵守主的道或许也表现在我们非常忙碌的一些工作的阶段，学习的阶段，我们仍然愿意去拿出时间去亲近神呢？这些行为就是我们遵守神的道的表现。不但如此，耶稣也说，对这间教会说，你没有弃绝我的名，你有弃绝主的名吗？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想，谁会弃绝主的名呢？但我们想想，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仅仅只是简单的说，嘿，耶稣，你是主，主耶稣，主，耶稣是主，没什么好特别的，我们常常说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这样讲的，是吗？但是当我们想一想，回到那个腓拉铁腓教会的时代的时候，当时是一个罗马统治的一个时期，当一个罗马士兵他来到一个基督徒的面前，要求你说凯撒是主，你会说什么呢？或者当我们去看德国的历史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他被称为是德国的声音，叫做潘霍华。他生活在希特勒的时代，当时的很多 Freie Evangelische Gemeinde 他们全部都公开的承认耶稣是主，希特勒是我们的领袖，这没有什么问题啊，也不会有什么冲突。这一种承认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在很多的基督徒里面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都说耶稣是主，希特勒是我们的领袖。但潘霍华这一位基督徒他却是一个例外。他在193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希特勒第一次当选之后，他在柏林的一个公开的一个讲道当中，他说，基督徒们，你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要么希特勒是领袖，要么耶稣是主。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希特勒这一位并不是寻求神的人，而是他霸占主在基督徒们心里应该要有的那一个位置。这些历史并不是要让我们去批评过去的基督徒们，而是要让我们去仔细的去查看我们自己的心里是怎样，我们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信仰上做了妥协呢？什么地方我们说耶稣是主，但我们的行为却是另外的呢？或许是在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只说一些漂亮的话，一些讨人喜欢的话，而取代一些真诚的却不能够太让人接纳的一些真理，还是在我们去见证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人面前不好意思去告诉别人你的生命同样需要主的拯救呢？不久前啊，刚刚听到一个见证，当我听到的时候啊，我自己也觉得啊很惭愧。啊，在 Freiburg， 在法 Freiburg 是法弗莱堡啊，有一位姐妹啊，她呢就常常去会帮人去做一些栽培啊，或者是做一些一同读经，是在咖啡店里的。那有一趟她 他就讲到，他是有一次他跟一个姊妹一同在咖啡店做栽培哈，那用中文啊，当然，那他们在那里面去讲话都是讲中文，但是耶稣啊这种字，当然德文也是差不多类似的啦，那旁边的人都听得到啊，他们在讲关于圣经吧或什么的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老先生，德国人，站起来，走到他的桌子面前，告诉他说，在这里我们不可以讲耶稣，不可以去读圣经，你们要做你们去你们的教会里面，非常非常恶劣的言，比如着态度去对他们这样去讲。如果是你当下，你会做什么选择？我想我可能当有一个这样的人那么大声的在咖啡厅跟我讲，我可能会默默的坐下，然后跟他说我们换个地方吧，不知道。但是这一位姊妹她很简单的站起来跟这位老先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探讨信仰呢？当他这样讲完之后，这位老先生哑口无言的就离开了。我们是不是也同样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呢？这就是没有弃绝主名的一些行为，有些时候可能是让我们不舒服的，甚至是跟我们有一些相敌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像这一个 Philadelphia 教会一样，那我们需要的是要紧紧的去抓住主的名，也相信神总是会为信靠他依靠他的人，总是会去开启一扇门，并且神所开启的这一扇门是没有人能够去关闭的。Yeah, 那来到第三点的时候，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吗？好，一二三，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圣经中常常讲到关于忍耐，你有忍耐吗？并且坚持到底，可以吗？菲拉铁菲教会，他们在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们有忍耐谨守遵守主的道，并且坚持到底。我们来看一下这间教会在当时他们正在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在第九节当中讲到，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说会有一些犹太人来到他们当中啊，那其中有一些是撒旦一会的，是属于魔鬼的。那这一群人来到教会当中，他们是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真理的，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却是另外的样子，好像是他们什么都知道的样子。那也因为这样的一群人也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混乱。在经文当中第九节讲到，我要使他们到你脚前下拜。其实当我们去看原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他指的并不是这些人在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悔改了，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对教会说对不起啊，我们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这里指的是什么 end time， 是来到最后的审判， 这些人会来到神的面前下拜，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一些不义的事情，但是在那之前，在这个时候，这个 endertime 这个审判还没有来的时候，腓拉铁非教会他们就必须要学习忍耐和持守下去。他们要忍耐这些人的来者不善，他们要忍耐这些让人烦恼的人。我相信在这期间，他们一定也会很沮丧、很失望、很难过，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弃信仰。我想这对腓拉铁非教会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也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让我们不能够去忍，不能够去忍耐。可能你会觉得是魔鬼把这些人送到我们面前，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神，他说我派这些人到你们当中。可能在中文圣经看不大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看德语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这些属于撒旦的这一伙人是神把他派来的。神常常让我们捉摸不透，是吗？他所做的事情也常常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还有神的时间也往往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们还年轻壮年的时候却生病离世，我们看到一些年纪大的人浑身病痛，他们想离开去到神那里，但是却还要忍耐着病痛，一直等着到最后的时刻。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贫穷。我们也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或者是教会的服事当上面，都还有很多很多的忧虑的事情。这些我们所看到的问题，那时的这一间腓拉铁非教会他们也是要去面对的。但是他们坚持遵守主的道并忍耐到底。你可以忍耐并坚持下去吗？你可能会放弃，会灰心沮丧，然后可能也会觉得哎，依靠主也没什么太大的用。还是你愿意选择来到主的面前，知道这一位死里复活的神，这一位真理、道路、生命，真的是值得我们可以继续持守、继续去依赖的呢？并且愿意等到主再来的那一刻呢？在这个忍耐坚持的过程当中，主耶稣给腓拉铁非教会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应许，在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吗？一二三，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没错，我们常常觉得碰到很多的试炼我们不能够胜过，或者我们心里想胜过，但是实际上我们却胜过不了，活不出来。但是当我们愿意选择去依靠主的时候，愿意继续坚持、继续去忍耐的时候，主是一定会帮助保守那些愿意去继续坚持忍耐的人的。来到最后的时候，主耶稣用第十一节也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主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了你的冠冕。这位满有恩典、满有大能的主，这位死里复活的主， 他现在正在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他对我们的应许。他说他必快来，盼望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在哥廷根的教会，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被主去赞扬，就好像赞扬 Philadelphia 教会一样。他说，我认识你，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遵守了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主的面前，可以被主这样的去赞扬，我认识你，我知道你的行为，你遵守了我的道，你没有弃绝我的名。